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辅导大圆满前行一道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转乘大愿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经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弥陀佛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道友们发过心之后呢，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现在所讲的这个修自他相换菩提心的这个教义，那么自他相换菩提心的话，实际上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一种非常殊胜的这个修法。我还是呢建议你们呢，就是去参考一下前行备忘录里的这个内容。因为呢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修法，确实我觉得确实呢，任何一个法的话，也就是有这种，入定的这个修行，还有呢，这个出定的这个修行，这种自他相换的修法呢，其实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以经常去串习，就是，针对你们在家居士来讲的话，比如说工作生活都比较繁忙，那你在这个吃饭、走路。或者说是这个，就是任何的这种行住坐卧当中，只要稍微有空档的时候啊，自己都可以，稍稍的这样去观修一下啊。就是你比如说在你工作之余呢，你深呼吸三次，那么在深呼吸三次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这样去观想，呼气的时候呢，将所有的这个安乐能够呢赐予一切有情，愿他们呢得到这个快乐；在吸气的时候呢，就是愿所有的这个。众生的痛苦呢，我来代受，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可以说就是可以讲成是一种动中修行吧，就是在出定位的时候，在平时的生活起居当中，主要是自己的心态呢，就是始终能够安住在一种愿众生得乐，愿众生离苦的这些行善的心态当中，这一点其实都是可以变成一种修法的这个顺缘，主要是看自己能不能。这个就是在你有空，就是有一种很短的这个空余时间的时候呢，能不能想得到？其实人的这个分别心每天会起现的很多。那我们当然的就是说，严格来说的话，这样入定的一座一座的修行呢，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从这个实际的这个自己的所处的环境，目前所处的这种环境的话，那么就是经常去调整自己的心念。让他安住在一种善所缘当中，这个非常重要。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你比如说你每天都必须要给家人做饭，那，自己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说在享用美食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就可以就是，平时我们吃饭之前不是都会有那个供养吗？那这个除此之外的话，自己在。这个得到饱足的时候，也要这样子同时的发愿，愿所有的众生呢能够得到饮食的这个饱足的安乐呀，愿他们依靠这个，这个我的这种发愿呢，能够呢心里面得到一种满足和快乐，就是终归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的心经常处在一种行善的状态当中，希望他人得到快乐，希望他人远离痛苦。随喜他人的这个快乐，愿他永远不失去，等等等等，就是我们的平时这些修法呢，其实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去想，这个都是呢，因为以前我也讲了，就是，在家居士你们碰到的对境比较多，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这些对境，友情啊，以及呢遇到各种的事情，那么碰到这些友情啊，碰到快乐的友情，你心里面。会这样子也随喜他这样去想愿他呢永远保持他的这份快乐。碰到痛苦的友情的话，那么自己呢诚心诚意的发愿，愿他能够早日脸离开这个痛苦，获得暂时的安乐乃至于究竟的解脱。这些愿力呢，就是说实际上表明这个人的心相续是非常闲善的他始终都怀有一个目的，怀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呢终身能够离苦得乐。这样的这种心态呢，常常在自心当中去护持，就是能够把它护持得住。以及呢，我们平时，我经常跟你们讲的，在这个实际工作生活中碰到矛盾，然后呢，这种矛盾呢，直接让你产生了很多的贪嗔烦恼啊，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学习呢，用这个法呢，一点一点去调整， 哪怕是压制的方式一点一点调整，尽量的护持自己的心态呢，还是能让它保持在一种闲善的平静的平稳的这个状态中，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的话，如果说我们在平时这种烦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能够经过长年累月的这个串习力，经常去调整自心，让自己的心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不至于呢这个就是失控或者说呢不至于就是自己呢就像一般的凡夫人一样根本没有能力去掌控自己的心念。你如果长期串习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那我敢很肯定的说，就是临终来说的话，对你来讲呢会有相当大的这个把握。因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心会非常的痛苦。那么在你心非常痛苦的这个阶段，你会呢根据就是源于自己以前的这种串习力，那个时候你就容易这个以正知正念来摄持自心，那么就容易呢就是让自己的心念不会忘失这个菩提的发心啊，或者不忘失上师啊，不忘是阿弥陀佛啊，那时候对我们的临终是很有帮助的。乃至于呢就是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经常反观自心，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干什么，然后经常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其实这个已经变成了一种禅定的这个修法。那么它会帮助我们在真正入座的修行过程当中的心专注，这些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好处。并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福德它是如何培积起来的呢，实际上是依靠的这个善念来培积起来的。那么我们并不是说通过外在的一种相状能够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功德，而是源于你的这个纯净的发心来得到功德，这句话大家都会讲。那么在实际的生活中去用的时候，那么能够护持自己的这颗善心，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功德圆满的一个最好的方便。那么护持自己的善心也是让自己呢能够远离罪业的一个最好的方便。包括我们说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好的忏悔，也是在自己的一念悔心上面来安立的，而不是在外在上面单单从你念了多少的这个金刚萨埵心咒就能肯定或就确定说你忏悔了多少业障呢，这个是不好讲的。因为罪从心起而由心忏，这个道理的话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讲这个自他相换的时候，你像那个前行备忘录当中就是讲到第一个呢是这个执着相的交换，比如说呢这个将一切众生呢反过来执着为我那么上上去呢是身体的上身，三恶趣呢是身体的下身就是我这里只能是跟你们简单的提一下我建议你们要去看这本书，去看这个前行备忘录，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就是说是阿穷堪布自己呢真正的这个入座修法一座一座修出来的这种经验性的这个交流，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它跟理论的讲法呢有很大的不同点，我跟你们交流的时候只能在理论上跟你们做交流，但是像他这种实修的经验和窍诀，那么是很难有机会的确实很难有机会从我自身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你们呢借用这样的这个因缘，因为呢我们的具象的善知识，我们的大恩上师呢已经花了这个心血把这样如意宝一般的法本翻译出来，如果他现在是藏文的话，那么即便是如意宝我们也看不懂，但是已经翻译成汉文，这些呢就是修行者在自己的实修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实修的体会和经验用文字的方式描述出来，这样的书是非常少的，也很难值遇。从汉文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是很稀有的，所以道友们呢不要轻视它，平时自己呢看一下，你单单读一下这些文字都会得到无量的加持。那么随文入观的方式呢，稍稍的自己在平时生活当中从这几个方面学会去观修，学会去想这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是讲到这个爱众交换的这一方面，也就是说把这个以往爱众自己的这个心态改成呢就是现在呢就是爱众这个众生的这种心态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苦乐交换，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说这堂课里面待会会讲到这个很殊胜的一个公案，就是讲到这个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胜利分益分现他的这个教研这是非常稀有的。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心态就是你真正的发自内心的 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啊，希望呢一切的利益顺利啊，全部呢这个以前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并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望，这是人的本性上的一个东西，就是他避苦求乐的这种心态很强。那就是说不管是从世间来说还是从出世间的角度来说呢，都希望呢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利益和胜利乃至于解脱那么这个亏损和失败呢不希望自己拥有，那么别人如果得到的话，有的时候确实会引发出我们的一种怜悯，但是的话确实呢不像是呢这个自己从自身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他的这种感受或者是他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通过前面的四无量心的串习，一点一点的这样休息过来之后就会呢就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所有的众生的这个愿他们能够得到利益和幸福快乐，而呢自己的话是亏损和失败呢由自己来代受这个心是非常非常坚韧的，非常的堪忍而且呢确实呢我们说像纯金一样的一颗这种前善的心态，这些都是呢它有前面的这个基础一点一点的串习过来可以做到。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对这个教义明白了之后呢自身的心态如何真正的能够产生出这种意乐，那需要长久的去这个串习，按照前面这个四无量心的这些次第还有这个知母念恩的这些次第要逐渐的去串习，然后使得自相学当中逐渐达到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像这些方面就是平时的时候呢要常这样去作意就是包括刚才我说你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就是可以这样去观想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都是呢或者是娱乐或者是拔苦在这些方面呢去作为一种所缘从呼吸的角度也好，看到对境也好，做事情的时候也好，那么这个发愿也好，什么样的一种当然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观想过程当中大部分实际上是以愿力来摄持的，就是只要你能够想得到只要你能够想得起来的时候，那么不要呢让自己的心始终处在一种这个观察别人的过失或者是一种妄念纷飞或者是只是停留在一种无记的这种状态当中，你要常常的意识到我正在想什么呢，我想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如果是觉得不合理，那么就要学会呢用我们所学的这些法去调整是这个意思这一点的话其实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真的是好修行，而且的话我们平时要知道呢这个自相续的这种资粮得到圆满或者是得到这个增上，都是依靠呢我们这个点点滴滴的这种串习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个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要今天呢具体就是讲的两个公案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从以此外呢世尊曾经转生为这个商祖杂恶之女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呢山神波切引用了杂宝藏经中的这个刺头女的公案。对于这个刺头女的这个公案要知道呢其实山神波切在引用这个杂宝藏经的这个公案的时候，原因就是为了想说明其实呢华智仁波切尊者所讲的这个前行并不是呢只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它里面的这些公案 90% 都是出于呢金藏律藏乃至一些论藏，这一点的话在汉传佛教当中的这个金藏当中完全是可以有出处的，就是能够找得到所以呢这个道友们不要有过多的分别心，总觉得呢就我们学的这些法呢好像只是一种藏传佛教，其实呢在汉传佛教的经教当中都有这些的这个佛陀因地的一些公案，只不过呢因为这个从这个梵文翻成汉文或者从梵文翻成这个藏文它有的时候呢翻译的这个语句呢会有所不同，但意义上面的话完全都是相同的，这一点的话就是打消道友们的一些顾虑和疑虑这是呢这个这是一方面的一个含义。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这堂课呢也不想讲的时间过长这里呢就是刺头女的这个公案呢大家在这里看一下上师的这个描述，上师讲的非常细 而且我们在这个汉传佛教的经藏当中也能找得到。那我还是按照书上的这个原文，从了这个世尊转成这个山主扎之女的这个公案上面开始讲起。啊，那么他也是因为呢，相续当中升起了自他相观的菩提心，而立即呢从恶趣当中啊脱离了恶趣的痛苦。源于这个公案呢，让我们体会到修自他相观的这个功德极其殊胜的这个道理。从前呢，有一位这个扎阿施主，他所生的儿子呢都夭折了，一次又生了一个儿子，为了能使他生存下来，而给他取名叫扎俄之女，也就是啊印度的一种民俗啊，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取个女人的名字啊，或者取这个不是很好的名字啊。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确实呢，这个也听到有些家长呢给自己的孩子提什么起这个狗蛋呐、啊、什么这样的这种啊这个贱名。这种名字的话，就是这个人呢就会比较皮实，就能够活得下来啊。一次呢，师祖去大海中取宝，结果呢传回人亡。儿子长大以后问母亲，父亲是什么种姓？母亲心想，如果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一定会去大海中取宝，于是便妄言说，你的父亲是卖粮的种姓。这个实际上是源于母亲疼爱孩子的这个心态，实在是呢这个不想让孩子呢去海中取宝，又出现这个传回人亡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母亲就撒谎了。那所以呢他也去呢卖粮食。从印度的这个风俗来说的话，他们就是你是什么种姓，是子承父业的，父亲是什么种姓，那么儿子也是这样的种姓，那么就是呢继承父亲的这个事业啊，一般情况呢是不能够改变的啊，这样的这种传统。然后后来他的孩子呢就卖粮食，每天呢挣得了四个嘎虾巴，孝敬这个母亲啊。卖粮食的同行们对他说，你不是卖粮食的种姓啊，经营粮食是不合理的，而禁止他卖粮。他返回家时呢又问这个母亲说，父亲到底是什么种姓？母亲告诉他说是卖香的种姓啊，又欺骗他。他呢又去卖香，每天挣得了这个八个嘎虾巴啊，这个供养母亲。那些卖香的人又同样禁止他卖香。其实这个人应该是福报不错的，因为他转成这个这个海中取宝的这样山主的种姓的话，应该是福德相当深厚的一种。所以说呢他在做其他的生意的时候看起来很顺利，而且呢这个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就是说他把每次呢挣得的钱全部每天挣得的这些钱全部都供养着，供养给自己的母亲，这是他的一种孝心。那么母亲又告诉他说，父亲呢是卖衣服的种姓，他又去卖衣服，每天挣得了赚得了16个嘎虾巴，交给母亲。卖衣服的人呢又禁止他卖衣服，母亲又告诉他，你是卖珍宝的种姓，于是他又去经销珍宝，每天赚得了32个嘎虾巴，也供养了母亲。后来当地的其他商人告诉他，你是富海取宝的种姓，理宜去从事自己的种姓的这个行业。他回到家中对母亲说，我是商人种姓，所以一定要富海取宝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上次讲那个刺头女的这个公案的在这里的话，可能跟我们这个书上的这个公案稍稍的有一点不同，那么大家自己看就是首先他母亲以为他开玩笑就同意了，后来他也信以为真呢，就真的要去取的时候，真正要去的时候呢，这个母亲不愿意最后呢这个刺头女的话在这个掰开母亲抱着他的手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刺头女在掰开母亲手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扯断了母亲的这个数十根的头发。在扯断了这个母亲数十根头发之后，而母亲呢也害怕这个孩子获得不孝的果报，就呢这个放开他了。而我们这里呢也是讲的，当时他要这个富海取宝的时候呢，这个母亲说，虽然说呢你是这个商人种姓，但是你的父亲和这个祖辈呢全部是因为去大海取宝而丧命的，如果说你去的话也一定是死路一条，千万不要去，还是在本地呢经营买卖。可是呢他这个执意不听就准备呢这个赴海时所需要的一切的资具。临行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因为疼爱孩子呢实在是难以割舍，不肯放他走，就一边扯着他的衣服一边哭。他这个时候就升起了这个嗔恨心，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公案的本身他本身这个人就是扎之女呢还是很孝顺的，他前面挣的钱他一分也没有留，全部呢都供养给母亲了。而他这个后来对母亲剃了这个头的这个姻缘， 从我母亲的角度上来说呢，也没有错啊，因为母亲疼爱孩子，她不愿意呢，就是再碰到这种啊，本来自己的丈夫就是因为取保而死，自己的儿子如果还走这条路，她就非常的担心，因为呢，这个入海取保的商人最大的委员就是经常会碰到这个在海里回不来的事情。那么我们说这个世间上面最悲哀的也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吧？所以说呢，母亲的这种表现呢是很正常很正常，作为任何一个慈母来讲，肯定在这方面她会方方面面的会考虑，她是不愿意让她的孩子去冒这样的危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双方都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但是这种因缘是在于呢，就是当他已经确实呢这个打定主意就是想去这个取保，心已经坚定的时候，那么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确定的想法，而他的母亲在做阻碍，并且呢可能是这个一方面也是说在走的时候呢，因为他母亲哭泣，他认为呢就是说我今天要去大海取保的时候呢，应该是一种这个创造一些吉祥的顺缘，而你呢却这样不吉祥的哭哭啼啼，觉得呢元气不好就呢用脚狠狠的这个踢母亲的头，然后呢一走了之了。其实也就是在他当时呢这个产生了嗔恨心的这种心态。所以呢你像那个上师举的那个杂宝藏经的那个慈童女的公案，她的母亲不是后面说因为怕她获得这个不孝的这个果报而呢只好放开她，对吧？就说害怕孩子获不孝之报而呢放她离去，这是一方面。所以说我们平时啊这地方是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自己的这些言行。我记得在这个弟子规当中也有一段内容，好像就是说这个孩子怕自己的这个父母担心就是从孝顺的角度上来讲呢，要善护自身，就是说你自己要保护自己的身体，要保证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的顺利，因为什么呢，这样可以安慰父母的心，这个是从孝道的角度来讲的。所以说这都是互相的。那么作为父母的话，那么看到这个子女坚持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又害怕呢自己如果再阻挠的话，会引起这个子女的这个嗔恨心他的情绪就上来了，因为毕竟是凡夫人，自己很执着这一点，那么他情绪上来就会呢对父母说一些不客气的话呀，或者做一些不如法的行为，就得到了这个不孝的这种果报。因为原父母的父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种对境，那么他自己的这个恶报肯定会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父母也需要把握一个分寸。我们看这个藏儿之女和她母亲的姻缘其实也是在这里。从两个人本身的角度来说呢，藏儿之女本来是个孝顺的人，而她的母亲呢确实是一个非常慈悲的这个疼爱她的这个母亲，没有任何的过失，但是呢却由于这样的姻缘造成了她的这个就是说替母亲投的一个恶业，而呢导致于后面她感召的这个苦报。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人和人交往，包括乃至于跟自己的亲人在交往的时候，要把握一个好的适当的中道的这个原则和分寸，遮止他人生嗔心，也遮止自己生嗔心，避免自己产生嗔恨心，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人际交往过程当中不管是跟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同事和自己的亲人，其实都需要把握这个好的一个分寸不能够呢太随意，或者是不能够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吧，就是说大乘菩萨他要懂得护持他人的心在护持自己的心态的同时，还要懂得护持他人的心态，不要让别人因为自己的因缘而生起嗔恨心，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上一堂课的时候呢就是讲过那个不能因为学佛了之后对自己的家人呢这个感觉非常的冷漠这些其实都是不合适的，佛教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应该要懂得把握一个人际关系的好的分寸，而且呢说句实在话，你的父母是需要你去度化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更应该呢要有一种这个善巧的方便，最起码他们在能接受你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呢这个接受你就是再进一步的比如说是受你的这个影响，逐渐的对佛法有一种正确的认知，正确的看法，这些需要很多的这个善巧方便和你的这个付出和努力，而不是只是单纯的 啊，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呢，是一个包袱，或者说它变成了一个情执啊，这个对自己的丈夫啊，对自己的妻子啊，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就是不要这样子去想，这是不合理的。断这个情执，一个真正断了情执的人，他相续中的悲心自然会流露出来，而呢不是说啊，单单的以分别心想的这么认为，这样就是断情执，那个完全是天壤之别，是有很大差距的。那么断了情执的人，他家庭的环境会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和睦，这是源于他相续中真正修过来的这种正量而导致的啊，绝对不会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啊。这一点的话，希望导友们呢，就是在这个方面还可以再去思考一下，你可以再去思考一下，把自己以前所学的呢真实的意义上面要好好的去理解啊，一定要好好的理解啊。那所以说我们这个了知了他最开始的这段姻缘之后呢，后来他确实呢到这个海中去取宝，在海上航行的过程当中，船只毁坏，他们所有的人都沉入海中，大多数人都已经命绝身亡。他抓住一块扁木而飘到了一个海岛上，那里有一座名叫欢喜的城市。他来到庄严悦意的珍宝宫殿，里面出现了四名美丽的天女，这个实际上是源于他当时供养母亲的这个四个嘎夏巴的这个金钱的果报啊，铺设了柔软坐垫，供上三白三甜，那这都属于是这个啊，就是上好的这种贡品。我们这里就看他的这个姻缘呢比较特殊，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活着的时候呢，当下就感受了他供养这个孝顺母亲的这个果报，以及不孝顺母亲的这个像人间地狱一般的这个果报，他都是当下感受到的啊，都是当下感受。这个故事呢，这个因缘比较特殊，但是呢，确实我们一个诚信因果的人，我即便今生当中没有感受，我下辈子也会感受，这是不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呢，我们看到这些公案的时候呢，一定要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的因果的缘跟因果的法则。那么自己呢，要懂得善护自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有的罪业的产生是由心升起，所有善业的产生也是由心升起，那么护持自己的心态就是最好的保护自己。那么你在护持好自己的心态的同时，你才能够有机会呢去护持他人，或者说饶益他人啊。这一点的这个方面呢，我已经反复强调过很多次，导友们在实际的工作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去运用它，要懂得常常去观察自己的心念处在什么状态当中，如果发现它处在不对的或者说不合理的这些状态当中，尽量的就用我们以前所学的这个法去调整，这就叫做文思修结合，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后来这个当他准备出发的时候呢，他们告诉他，如果继续前行，千万不要向南方走，否则会有灾难出现，很危险。那这地方也很有意思的，待会我们再提一下。但是呢，他没有听，仍旧呢前往南方，来到比前面欢喜城更为庄严的聚喜城，有八名美貌天女如前一样恭敬城市，并对他说，不要朝南走，否则会有灾难。但他还是不听，继续向南走，到达了这个比聚喜城更圆满的相对城，有16名美女前来呢这个迎接城市，又告诉他不要向南走了，否则会大难临头。可是呢，他仍然呢向南方走去，来到一座呢高耸入云的白色城堡，梵师城堡，有32位美丽的天女呢来迎接他，铺设这个柔软坐垫，供上三白三甜，对他说住在这里吧。然而呢，他却仍旧想走，这个就叫做业力所感啊，这个就是什么，被业风所吹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他就是想离开。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你看临行之时呢，天女们又告诉他，如果你非要走，万万不要再向南方去，否则定会大难临头。而这时候他一个方面啊，真的是夜风所吹，不由自主，身不由己，就想往南去。另外一个方面，他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我前面呢一直在往南走，越往南走呢，遇到的果报越殊胜啊，从四个美女增加到8个、16个、32个，越往南走好事越多。所以呢，他有带着这种侥幸的心态， 然后呢，无论如何的就想往南去。于是呢，继续往南走去呢，到了一座高耸入云的铁建筑门前，有一个赤目凶恶的黑人，手持长长的铁棒。他问黑人：“这屋里有什么？”黑人默然不语。那么他到近前去呢，结果看到有许多同样的人，吓得他呢毛骨悚然，口中喊道：“罪过，罪过！”真的出现灾难了啊！这个时候他就心里面非常恐惧，他一边想一边身不由己。也是身不由己，就是真的是从这个夜风所吹动的角度呢，不由自主的随着夜感而走，到了那座建筑物中，只见有一个人正在遭受着铁轮在头部旋转的痛苦。白散的这个教研的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他不停的向南走去的这种被夜风所吹的，不由自主的向南走，实际上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公案呢拉到现实社会当中，我们只要是一个凡夫人，就是随业走的，这是没办法的。那就是说是我们由于呢这个自身的这个因缘所定啊。当然这个里面呢，我跟你们分析的话，因为业因果非常的细微，我以前曾经讲过，我说修行人的话，他的变数很大，确实他有他的定数，但是变数也很大。那就举的这个这些例子的话，道友们应该也很熟悉，比如说。我得病了，然后我通过自己精进的忏悔呀，然后呢这个念诵经咒祈祷三宝，或者说呢念经请僧众来加持，来这个祈福消灾啊等等这些因缘的时候，那么他就这个病痛呢就会消失啊，甚至于呢以前呢自己这个出现这个可能预计的，或者说自己本来没有这么长的寿命，我们看以前一些公案里面的话，它源于他这个长年累月的行持善法啊，这些因缘它可以增寿，对吧？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学佛它确实呢这个变数也非常的大，但是呢并不能否认的话，你只有变数就没有定数，这两边的话都不能偏堕。如果说这个学佛过程当中只有定数没有变数，那么这个佛学佛的整个过程就像这个宿命一样的，也就像宿命论，就像我们以前说的这个了凡四训，这个袁了凡先生的话，他之前他就是一种宿命的观点，所以说他能做到三天三夜打坐呢一念不起，实际上是源于他觉得自己的命已经这个定下来了，他再怎么想都是枉然，他只要活着他就会这么去走，他那种宿命的观点就让他长期处在一种无忌的状态，不思善不思恶的无忌状态当中。那么后来经过这个云谷禅师的给他的这个教诫和调整以后，他自己知道原来命是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个命的改变是在这个定数的基础之上，有一些确确实实呢有一些定数的这个业呢他没办法改，很不好改，那么有一些的话是可以做改动的，那么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的行持善法精进修学，确实呢他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所以我们也不偏堕于说只有定没有变，也不是偏堕于只有变没有定的这个角度。而我们大部分的像这个凡夫修行人，你总体的一生当中的际遇基本上是一种定数，这个很难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意味着什么，就像这个这里的这个扎俄之女一样的，她被夜风吹动的时候，她虽然说一方面在享受她曾经孝敬母亲的这个善报，但是她还是随夜走，对吧？那么随着这个夜风吹袭，不由自主地度过了自己的这个一生，那我们实际上也是这样走过的。我们这样走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就是你不知道你的未来到底是好还是坏，会碰到什么样的际遇，是顺缘还是违缘，你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却可以有一个机会，就是什么呢？不管我碰到好事还是坏事，我可以把它转为盗用，这个是我们可以掌控的，这个完全靠自己的心念，靠自己平时的这个扎实的闻思修行是可以做到一种掌控的。所以说佛教里面呢这些道理说起来的话，一个人如果真正的他步入到这个佛教的团体，如果他不是只是局限在像以前的这种只是烧烧香拜拜佛啊求个平安呢，只是局限这么一个肤浅的层面，他真正在法义上面理解了佛法的教义的话，他会感受得到这个佛教其实是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宗派，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乃至于呢在你还是碰到就比较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定业所转的这个角度来说，就说这种定业也可能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样精进努力，你还会碰到一些违缘，碰到一些恶难，因为轮回它的本性就是苦性， 那么生命它的本性就是无常的，你就是这个角度的话，实际上我们从这种教理的学习就会让自己的心逐渐去学会接受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好的和坏的机遇，碰到好的机遇的时候，那么必定是自己的这个善业福报的这个现前，你要啊知道感恩。那么碰到不好的机遇的时候呢，也不要想到啊，为什么我碰到这件事情，我学佛了为什么还碰到这些。这一段的话，我觉得以前在前段时间我在讲皈依的时候已经强调过很多很多次了，我在这里不重复。主要是什么呢，你碰到任何机遇，我们没有办法去啊这个就是说选择这个好的机遇还是不好的机遇，因为这是未知数，也不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能够掌控得了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去把握，你在碰到任何一种好的和不好的机遇的时候，将它转为盗用，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一种你始终在祈祷佛菩萨，让你的生活不要有变动，让你的幸福快乐的生活永远不要改变。其实这样的话，我以前说过了，这个说白了，它是一种常执。虽然我不否认啊，依靠学佛之后呢，生活会逐渐顺利呀，工作也会顺利啊，这种良善方面的这个相它是会出现，这是你的这个福报增长而呢得到的这个顺缘，这个我不否认。但是确确实实不能把所有的把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完全依赖在这一点上，这个的话还不像一个真正的有了文字基础的真实的一个入道的佛教徒，因为你对你自己的方向或者说你的目标还是没有很明确。你要明白你在这一生当中你自己树立的这个目标是想解脱的，那么这个解脱的这个教义的话，就是说是我如何解脱，是依靠佛法来解脱。所以真正这个佛法主要的目的不是来给我们带来一些人间的世间的这个有漏福德或者是平安快乐的，而是主要告诉我们如何去解脱的这个教义，这在这个佛教当中讲的是最广泛最广泛，而且也是它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平时要学会，就是说你既然知道你像这个杂恶之女啊，我们会意识到她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她一生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她也是随着夜风而走，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她没有办法避免被夜风所吹。虽然别人有人劝她呀，或者说是告诫她，但是的话这个随夜走的这样的一种像的话，确确实实呢是挡不住的。那我们每个人可能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学会什么呢，就是你了知了这个生命人生的这个整个际遇，它是一种起起伏伏变化的这个无常相之后，你要学会接受生活当中的任何一种改变，任何一种好的坏的机遇的变化，在接受的同时，然后呢将好的和坏的这些机遇都要把它学会呢怎么样把它转为盗用，这是我们这一生可以依靠自己来掌控的，就是我们能够控制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定业的感召，但是我们却能够控制住我碰到的任何的机遇，我可以把它变成一种修行的顺缘，把它变成一种菩提的资粮，这就是学佛啊。学佛我们文思的内容其实都是这些东西啊。最后的话关键是看我们大家自己会不会用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这里呢啊，在讲到这个公案的时候，讲到这些公案的时候啊，那么上师呢在这地方呢也是讲的啊，确确实实他无论如何他哪都不想啊，东南西北的几个方向他都不想去，其他地方都不想去，只想往南走，确确实实是一种夜风所吹动。那我们自身在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自己也是很难以改变的，但是我们却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来让自己的心始终心念在一种善所缘上面，这一点我们是能做得到的。然后他想呢，就说啊，再看这段啊，这个故事啊，就是他想，那么说我也同样是由这种业力牵引而来到这里的。紧接着从空中传来愿束缚者解脱，愿解脱者受束缚的这个声音。这两句话的这个含义啊，有的时候感觉的有点像这种实相的这个意思啊，但是呢确实我也不是完全能够解释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说在这样的这个地狱的环境当中呢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含义的话，那么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解释，只能够先放在这里啊，只能先放在这里。看起来的话分析一下他这个话呢，有的时候感觉好像讲的像实相一样，有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别的意思也不好说，但是呢这个我也没有其他的一些参考资料呢能够这个再进一步的看有没有合理的了解，那就只有先放这儿了。那么顷刻之间呢铁轮飞转啊，直下降落到他的头上，他 也如前一样，白色的脑浆四处喷射，感受了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以此为缘，他对于自己同样的一切友情升起了强烈的悲心。他想，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说升起了这个悲心。这一段呢，确确实实都是人的这一念心念。我以前讲过，就是人其他每一个起心动念呢，都好像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起心动念的因是源于有对境，对吧？源于有这样对境，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好的对境、不好的对境，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这些外缘，就会触发着自己产生各种各样的分别心，乃至于自己不看到外缘，有的时候自己也是分别念起起伏伏，想着想那，对吧？这个是很正常。那我们就说，你碰到这些外缘起现的这种分别心，有时候呢，这个作为一般世间的凡夫人，他就会在外缘上去找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我才怎么样怎么样，他会在这个上面去分析。我们从名言的现象当中的话，这种分析呢，不是说完全遮止的，但是呢，他确实对自己的这个解脱和修行呢，就是怎么说呢，没有真正的直接的这个利益。我们一方面说不完全遮止，就是我们毕竟在现象当中生活，我们自己还要去有一个选择取舍，要最起码懂得一个好坏，对吧？你在工作环境当中，你比如说几个人一起共事，确确实实有一个人呢把事情做砸了以后，那么这件事情呢搞得很糟糕，然后大家呢都弄得特别的劳累。这个时候的话，你去分析就是因为这个人呢这个方面做得不圆满，或他哪个方面疏忽了，所以才导致这些事情。那这种分析是要有，我们要总结经验，要避免呢以后发生类似的这样的不愉快的现象。这点是不是说佛教完全要遮止？它不遮止。但是从调心的角度上来说，就比如说我源于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源于这个事情的话，你相续当中没有产生烦恼，那个没问题。你的相续当中如果产生了很多负面情绪，而且你就怨天尤人，就怪到这个人身上，然后特别埋怨他，然后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反感的情绪啊，焦虑的情绪，这些东西它是堕落之因。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堕落是由心堕落，那么你的这个这个增上的这个功德也是由心来增上。我们始终要对峙的就是自己的，让自己继续沉沦在轮回，继续堕落，继续呢这个增长罪业的这些心念，我们要一定要想办法做遮止的。那这种修法呢，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说，碰到这些外缘的时候呢，如果从调心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忽略外缘本身的这个现象当中所导致的这个结果。从这一点呢，就是这一点的话，我们不考虑，单单从你相续当中产生了负面情绪，产生了这种烦恼心锁的角度，你就已经错了。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你要想修行，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否则的话，你要不说说，你要不谈这个的话，那我们也不这样去做什么法上的一种交流。只要你想修行，只要你产生烦恼，你只要产生烦恼了，你就错了，就这么回事。不管这个对这件事情是你对还是他错，只要你生烦恼了，你就已经错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就需要去调整。那么用法的力量去调整自己的心念。所以为什么我这里又强调这一点呢？你像刚才我念到这一块，就是说当他感受到难以忍受的这个剧烈痛苦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是人的这个心态最关键。我念到的这一块，一般人呢是说感受难，当他难以忍受的这个剧烈痛苦的时候，还会是痛苦的争取一些时候嗔恨心。其实那个时候争取这个话是人的这个心态，绝望的心最关键爱的申请。一般人呢，他这个就是感受脑子里一忍心心念念的这个剧烈讲的痛苦的时候，得远离，还会适当的这种起一些痛苦的嗔恨心念，或者说争取这产生起了他的很多绝望的心负面的爱情绪申请。这是这个就是一般脑子里一般人心心念念会有的，所以就想着我们确实没远离呢你这样的这种这个痛苦的心愿里的病念或者说为什么病产生前更加的很多需要的负面的照顾情绪，这是呵护，就是一般用一般人温暖的意愿会有的，所以去这个我们确实你就是劝这个去这个医院里的病呵护，为什么病他的这个心更心态需要因为病人照顾心羸弱，人需要呵护，他身体难用肉的时候，他温暖的意愿的心态却就更加羸弱了。他就是平时见这个康的时候人家说呵护多说他的这个想去不中听，因为病人的话呢可能心羸弱，他呀 精力也没，身体难什么，瘦的时候他过去就过，心态去了，更加羸弱。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人呢，临时见那个身康的时候，身体特别好，人家说好，说病痛差两句，真的时候不中听，小小的话呢，可能带一点点他呀啊点都能够，精力也没发出他的什么烦恼，过去就过，他就想去了，发作。但是如果他就一个人呢，想闹他的那个情绪，身体特别，然后他就好，就想病痛差出来，人生的时候。这种小小情况，大家得一点点语，可能也觉得语言都能够，也都是能发出他的肠子烦恼变的，他就是说你想发作什么呢，人在他就痛苦的时候想闹情绪后呢，心很聚，心也是，然后他就想发泄出相应的是来。这种情况但比较脆弱的，大家可能也觉得都是很常见的。我们难就难在这里，为什么把修行人，这就说明什么呢，人在痛苦的时候呢，心也是相应的，是真实的，真正的好修行人真的了是比较脆弱的，不起他在我们难，这个难在这里，为什么把整个自己身心感受种种修行人，就是真实的真正痛苦的时候呢，他始终不好修行人真的了不起，舍弃自己调心，他在这个整个自己身心心的感召痛苦的这个苦受的时候，感受种种呢，他还有一个痛苦的时候呢，他是勇猛的心态去归正自己，始终的这颗心舍弃自己调，这个心是非常，他在坚强的，非常的自己的心感要感召非常的痛苦的这个苦受坚强，所以修行人是大的时候呢，他还有一颗勇猛的向佛，真的是大丈夫，这样的人他去归正自己的这颗心，在世间当中也不多的。你真的这个心是非常，如果是你确实想坚强的，在这个通过这种文常的思，自己主情感非常的坚强，所以修行的这个在心上面，个人是大丈夫。真的开始去调整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你大丈夫，这样的人在世间当中也不多，需要强大的心力，需要强的。你真的心里需要通过，如果是一个外缘的者，你确实在这个通过这种祈祷以及呢内相续当中这种文思，在自己逐渐的这个的对解脱有一种的这个在心上面开始去调深刻的这个认知，对轮回的苦行准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你是有一种深刻的需要强会你的这个心力，大的心力才能够逐渐的需要强增强，就是我们讲的心理需要前面我们通过这个学习的外缘同的这个这共同加行的部分，真祈祷是的是我们的以及呢内相续当中再加油站的对接一样的，是我们动力的源泉，托有一种一种的这个是人在轮回过程当中要深刻的想自己能够认知对轮回的苦，忍受这些难以忍受的痛苦，心有一种在你深刻的感受这些体会极具痛你的这个苦的时候，心力才能还能够逐渐的能够增强，发出一颗就是贤善的我们讲到这个心来，前面不是我们所学习那么一件的共同意的事情，我们的这个想是相同加行，这样你这部分真正的真实的是的我们的这个碰到加油站的时候，你分一样的发现你我们动力的正在源泉身边的时候，你的一个人在轮心态特别过程当特别的羸弱中，要想你在产生能够忍烦恼的忍受的时候，你怎么也难以忍受都转不过痛苦过来，在你这个心感受这些的话却极具痛苦，需要一苦的时候，你长久你难还串想能够发现需要出一颗和强大贤善的心力这个心来，那我们不是如何能够这么一件让自己顺利的事情能保持这样的一个想是想勇猛的心，这样你只看呢真正的事就是记得通过前面碰到四种功夫的时候，你前行发现你喘息你正在他就身边像一个的时候，你的原心态特别的羸弱，你在产生烦恼的一样的，它能够让你的心始终对就你怎么都转不过来解脱保持的一种渴望，这个心念的话确实就像我们的意乐是需要一种在那里长久的串想，那么这条路即便再难就需要走一个强大的心力，自己都会撑着走，那我们想就如何能够让自己去就是这样一个这种保持这样的一个是勇猛的心态呢，就呢不要忽视呢这个就是通过前面的四种功前面的这些基础法前行的串习实际上还是要经常它就想去串像一个否则呢圆你会发现一样像自己一的它能够到关键的你的心的时候，你可以始终对其你根本把握不解脱保住的一种非常的渴望，它这个软就像我们弱而意乐是见的心在那里，那么也提不起这条路起来，即便再难且很难走，就随着 自己都会自己的这个撑着怎么吸气下去啊，就是你就觉得这样一个大一顿皮里，所以说呢觉得呢心里好像不要忽视特别舒适的这个餐前面的这项呢基础发泄出来的时候呢，平时呢啊感觉是要经常痛快去串一下，好像否则呢才好像你会反而松下，发现自己一个蛋到关键子一样的时候，你可这些都是你根本呢自己的根本把握不住这个吸气非常的软，那我们这个软弱，而且呢心我们还是讲这句也提不起话不管起来而且很啊这个调理随着呢自己的这个不好喜气啊，只要你还有一口就觉得发一顿脾气，你就一气呢觉得心里好像特别舒适，调整下去看好像呢发泄出来，以一种不紧迫的时候呢啊感觉松动方式坚持痛快好像到底就好了，好像松下啊休息了一个蛋到有这样子一样，这些都是一个心态哦，那自己的这个喜气也不能操之过急，那我们也不能放任自理，还是讲这句话不管啊就啊不紧不松的方式调整的好不好是坚持到底，只要你还有意识就是一个好修行口气，你就所以呢一直调整下去，像在阿珍妮她在这里以一种不紧的话她那一念啊松的方式坚持她的这个如此纯净到底就好了啊，修行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念，就是它产生的状态哦，也不能你想操之过急，这人如果说背脊也不能放铁轮啊把自流这个脑啊不紧张都已经啊松的方式坚持个就是叫到底碎了，确实就这种痛苦谁能是一个好心承受就行了，所以呢他在感受这样的痛，你看在痛苦的时候他却圆了真理，他在一念之力的话变得这个啊他那一念强烈啊悲心发的这个、那我们的如此平时这方面自己纯净的这一念就是学会串习，因为上次他才在这里延伸的这个讲的说一你一般人的话自己一个人如果感受痛苦说被痛苦的时候这个铁就容易使人啊把这些这个脑浆上市都已经举了自身的啊这例子，这个就是也举了了碎另外一个这种就是好像苦三他以前能承受是做六他人的是吧，他在感受这个就这样的在讲经苦的时候都有嘛，他却原前做猎人一念的这个例子唐丽，那我们的悲心我有的时候让我看看自己什么平时实质方面自己要学会对的这个练习，因为上市在这啊这里也是讲的说应活过程当中你在当人的话自己在感受痛特别痛苦的时候你苦的时候呢就容易生悲心，上次举了怨和生病心强呢例子，也举了另外一个就是好像他以前是做猎人的是吧，这个在讲记里都有嘛以前做猎人的这个例子，那我们有的时候看看自己实际的这个啊，生活过程当中你在特别痛苦的时候你是怨恨心强呢还是委屈呢还是怨天尤人还是就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甚至于呢对佛菩萨的加持也产生怀疑呢，还是你在那个时候你能够有一种反观，或就是我们这里不是讲自他相换吗，我们前面不是讲的一个最关键的窍诀啊，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把自己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委屈这些呢还是怨天面的休息的话，那就是说什么由人还是就是呢当自己感觉到特别强烈痛苦的生了各种各样你能想到说甚至于呢对佛菩萨的啊其他的加持也产生怀疑些呢啊，还是你在那跟我一样生的啊有这样以后你能够有一种反观类似病的这些众生，然后就是我们这里不是他们原来是忍受的讲自他相换吗，如此难忍的痛苦，我们前面不是讲的一个最关键作为一个大臣的这个的窍诀啊，这个即发心菩萨的不欲勿施于人吗，把自己啊，那么是否你真的以站在这样在别人的角度去看一下的诚心在你愿意说就是这个这些啊遇见他们的这个痛苦方面的休息的话，那就是说什么呢让我来代受啊，让当自己感到特别强烈痛苦的时候你能够获得安乐，因为这讲到说痛苦啊其他的这些太难以忍受了啊，你是否跟我一样的啊有这样类似病的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善念呢，这些众生他们原来是忍受的如此难啊，真正的就是说如果能够忍的痛苦我作为一个大臣的这个发产生这种善念的话，确确实我觉得是跟菩萨的话，那么是否你真的有这样的诚心诚非常随喜的，因为这才是真你愿意说啊愿他们的这个痛苦让我来真枪实干的一个战士手啊，让他们能够获得安乐，因为这种痛苦太难是你在实际的这个忍受了，你是否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善念呢， 生活过程当中，你在你真正的就是说，真实的如果能够产生这种善念的话，确确实实我觉得是感受痛苦，而不是说只是一场随喜的一种观，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真枪实干的一个真想的方式感受。但是痛苦的时候，你在实际的这个发出了这样的一颗愿，生活过程当中，你在你真实的替他人感受痛承受，而不是说痛苦的这个是一种很观想的和起当时感受难得又和痛苦的时候起的真，你会发出了真是很这样的一颗容易的和愿，所以你替他人，我们这里呢承受痛苦。这个学到这个和公安就要起的难道为什么的又和这些起的争啊都对啊，就这个这是很多说不容易的托因地，所以他就是我们这里呢，因为这一念学到这个而呢，公安就要你想知道为什么，就说嘛，他这些刚刚们啊都升起将是这个的念头，就说铁轮托因地便腾空而他就是起他，因为这一念痛苦中念解而呢脱出来啊，你像只在空中一说嘛，他七肘刚刚门主下升起这样无事新的念头享受快乐铁轮那边腾空啊，这里呢跟其他这个词从痛苦中与那个解后来脱出来的这一段在空中呢也是七肘刚稍有点不主下同你们自无事自己看享受快乐看见大公安，这里呢跟这里都是这个词从与那个后的地方来，就是我们的这一定要把握的呢也是什么地方呢，稍稍有点不就从你们自己指的是自己看我们看见很有可能啊，可能会像这些个杂额都是一些很织女一样关键的地方，我们就是我们办法去要把握独掌自己的地方呢，自己的业就是我指的是我们也是我们一个随业很有可分所感，可能会像的人所杂额地方儿子女一样走的人，我们这种从办法去跟分人来独掌自己是最值的业正常不过，因为我们也是毕竟我们一个随业还没有超分所感凡入神的人一分而但是杂额走的人织女在这种从随业自分人来走的这个过程是最程当中心常不过多善业，因为享受恶业毕竟我们也啊这个还没有传召恶业凡入世，他在他恶业这是灾起现，织女在他极限随业痛苦的走的这个过程一瞬间当中先多善业，那么他享受恶业的这样的业啊这个难得传召恶业的难他能可贵，在他恶业非起现常难得但是极限行痛苦的原因一瞬间源于这边可善心，那么他的话有这样的业他的难得确实那些的难相许当中能可贵解脱了的非常难得的、啊、痛苦性，那我们如果源于这个在平和善心上升的话，生活当中呢它呢是我觉得确实呢这个是有相许当中必要的解脱了我们每个次机遇啊痛苦一次不幸，那幸我们如果啊坐在平遭遇的生产体的不幸活当中啊也好，甚至我觉得体的痛苦这个是有或者必要的，心里的这我们每种痛苦一次机遇一次不幸把它当幸就是一个啊在你临命中遭遇的生产的濒死体的不幸经验也好，甚至把它体的痛苦当作是一种或者你修法心里的这机会这种痛苦一样，你说好你好这一次把它当的话我又做是一个有机会你临命中来指的濒死啊查经验试一下把它当作是一种修法的机会，你说假如说好这一次我现在正在是死话我又有机会然后来状态啊再感受这样的一种痛苦尝试一下，假如说啊在体会这样的一种痛苦，我现在正在相似的啊因为是死亡的状态正在难受嘛，那么这个时候感受这样的一种痛苦啊在体会这一后的话看自己是不是能够把握得住正念这样的一种让自己的心痛苦相似或者的啊因为很难受心念在上师三宝上对吗，那么这个时候的话看自己是或者心念在阿弥陀佛上是能够把握得住正念让自己的心或者你的心发自内心的或者心念在上师三宝上真正体会这种或者心念在阿弥陀佛上苦受觉或者你的心发不堪的而希望所内心的啊真正的体会这种苦受的众生都能远离这样的痛苦受觉的不堪能而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远离这样的让他们得到安乐我来代受这样的痛苦让他们得到安乐我来代受这样的痛苦的纯净的菩提心上面，你纯净的菩提心上面一次的这样去锻炼这样就变成什么呢，其实生活当中碰到不好的什么呢，其实生活当中碰到不好的事情是很好的机会呀、啊，好的事情这是很好的机会呀、啊，这我就给了就是什么呢，这个三十三宝非常的这很好机会就给了就是什么呢，这个呗我的这个生活我的整个人生的三十三宝非常的慈悲生活我的境遇很坎坷，这样对我来讲的话这个生活我的整个人生的锻炼了我的这颗坚韧的心，生活我在最境遇很坎最这个不坎坷 关门的时候，这样对我最痛苦的来讲的话，锻炼了我的这时候的话，一次一次的在这颗坚韧的时候的心，我让我能够抓住在最自己的心来最这个不堪掌握住自己的心念，那门的时候，那这个时间都是一种最痛苦的时候的话，一次像我们这一次的平时，在这个时候呢，上是以我能先说的抓住自己的心念，是呢，你在暂常握住自己之前心念，那拿去的，那这个时间之前都是一种，你就要去练我们平时，要是练得好，上是以我们你在这说的战场上，你就平容易存活，那你下来在战场一样的道理之前。那人拿去的，我们如果打仗之前时呢，你在要训练一些方面兵，尝试练战场能够一练的好，吃得到。那么你在哦，这是我战场上你该修复容易存活时候了。下来，只是这样的道理，我该听。那是正念，我们如果的时候了，平时呢，你能够一起在吃得到这些方面的一点，常能够练习的话，能吃得到。那么临终的时候，这是我之后你该修复就有更时候了，多的把握。这是。更大的我该提几率是正念能够往时候了升到极乐，你能够一直接到直接到这一点是很舒常去成的练习的话啊，所以说临终的时候呢，不要之后要把自己又有更上多的把握，生活碰到更大的这个微几率能够往不把它升到极乐，这是微直接到真那种，这其实呢就是很舒适真的啊，我那里啊，所以是要提供的，不要到因为把自己到有的日常交流的生活碰到之后呢，在他的这个微每次是把他军体也是为身体生病的，确实呢就之后就说他会把我那样想，他是要听说到一位恩嫂到有保交流的时候的家后呢，在他使每次让我生了这样一身体长病身体因为生病的什么呢，他之后如果我现在他会在样想，他没有生说这个病恩嫂，那我无法找想象的家这个使病的话，因为当我是很有可能的这样一可能是因为长病我学了吧，因为什么呢，他说修行过我现善不在文思了，没有生这个病惊吓我无法的这种想象，但跟这个使得我恨的话，因为故事的就很有可能恶意呢，是因为一正罪学了清道的方式是修行提善现在自己文思了只成这个除了惊吓，假如说的这种事没有这张根生病使得我跟故事的就没办法写恶意哪像我恨一正罪就是清道的方式会议室是什么样的方法提下去现在自己偿还我只成其所做除了恶意，假如说那个可能是没有这张更苦的生病我更有可能没办法想起我想象我和是假设会议室说什么样的方式，我就用去承认的这个偿还我其所作都来讲恶业，是说那个可能是学院的更苦的里面的话有也有狗有可能是吧啊，结果有的道友的假设不小心说那无缘无故就用修的学院的这个走到这个的过路角度来讲的时候，就是说一堆狗呢中间学院的旁边出面的话又说出来就也有狗咬了一口是吧，那如果有的碰到这个道友的各种情况不小心就想那无缘无故哎呀我怎么的我们就业障走到这个这么深的过路这个时候就他们也被狗呢找别人就旁边出咬我了呢出来就给我的也咬了一口，那怎么走，那如果神中碰到这个，这也是一种情况，一种想就想，哎呀，我怎么这种想就业障法这么深？如果你怎么个想，他没有把别人就过到我了呢？好了，我的业就怎么这个犯这个神中，反而那个这也是就是产生想碰到这种烦恼，就觉得那么这种自己想法如果你这个就是一个想特别的大，一个低劣。过他或者是不乐修行就好玩，那但是想得起反而那个方面就是产生引动了这种发出自己的脑就觉得烦恼心自己，那么这个是没必要的，这个就是为了特别的可以反过一个低劣来想，就是如果或者是如果说我修行对于思考玩想得起这一事的方面的话，不会引个狗咬一发出自己的那烦恼心下时，那么这个是有可能是没必要的，是我的这个为了也会导可以反过一低语你来想，就是如果铁狗说我走来咬这一事那然后这一世又如何，句话不被承受那个狗咬一口，那这是个下场事情啊，这些都是好有可能事情，我的这个恶意已经会导致遇到了狱里面的体，既然说遇到这件事情铁狗来咬我不可那个时候又如何去避免的，也不是随你所承受呢掌控的，那么遇到就遇到接受，所以这是好事情啊，这些都是好事情啊，接受这种职欲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看既然已经遇到了，既然说遇到这件事情那去接受它，然后接受之后能够不可避免的，也不是随你所转它转为盗用，这是掌控的不主 要的啊，这是修行人能够掌控。那么遇到就遇到，我们所有的修法，所有的接受调心都在这个地方来做它做一个调整啊，接受这种直欲，好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讲这个第二也好，不好的也好，看一个公案，哎呀，那去接受它，然后。这个公案呢是特别特别殊胜的，所以我今天呢接受之后能够将它转为盗用。在这个公案的这个因缘啊，确实呢我也想建议外最终的主要的啊，这是修行人能够掌控。还有你们作为在家居士本身呢，我们所啊这个做的修法，我们的所有的调心教学上面是都在这个安排地方来做背诵的调整任务的。但是我这个意思非常小啊，希望你们能够那么喜欢修行。后面的话我发送背诵再来接下来讲这个第二啊这样一个公案，二是如意好一般的。这个教义公案呢，你单单是特别想一想，特别殊胜这些，所以动词的意思。我今天呢，借每天这个公案这个站的这个自己在中原上班的去这个，只能我也想啊，想建议汽车面的道路上啊，您作为或者刷居的自行车本身上啊，那您啊这个能够把这个我们的经八诵和教学这个级上面是扁。安排啊，或者背诵说你做任务的啊父母，但是我这种你非常喜的最有希望你们能啊修行最有感发送背诵的那个再来弟子呢，你啊这能够那是如意不用念一你一般的点教育，这点的话不是单想一想的分闲是很好的词的意思啊，这是个唱好一天的。那这个那么他这个自己在上班的可以这个长期啊这个自坚持向上啊去啊，或者你的小自信会被你车上啊会感你感受到一种能够把这种调整经八诵啊下一个心态逐渐逐渐的啊，或者会说你就自己能把父母心心念念之中，你就想着最有自己的啊个人的最有感得是那个个子呢，你个人的厉害跟爱的这些不用念一念念念，从这些这点地方解脱化知识出来，这个唱好的是功德本，那这个歌词也唱好的。我们今天讲这个功德，它这个也是与加持，因为这个修行歌词音八诵也长的，记得这样一个基础坚持性下去，那我们来你的心呢，说心会被你啊这样啊会更加自大，感受到与相关菩提调整心是在啊修行菩提逐渐的过程中逐渐的必不可会少的究竟自己的心正法心心念念。就想着西感自己的他的个人的心呢，也得是将这一各他相关人的厉害爱的这些各位修行方面我的核心从这些地方解脱前对应出来新旧派啊，这个在众多修持功德爆发可思议，以及因随我们今天经论面讲这个无不精通啊，也是用的因为这个修行卡金巴松卡拉格的西那个其实这里做面就讲让我们来个一个和看的说今的问题啊，这里是什么呢？自他相关菩提这个心是在卡瓦格修行菩提其他的过程对于心必不可太旧派找的究竟我们是一种正法瓦派是西嘎属于旧一当派的格派对吧，西门也除了这一金马派他相关外的等都属于是修为修行新派的核心，从人们心前对于旧派的新旧派在众多的教化法还有以及因因人的经经论论就是他无不精通他懂得得这个看定论他看法他喜懂得因其实这里的这个经验就讲论的这一个核方面经的问题这个题是什么几乎那就是说这个恰他全部看法都是经的心的而对于心就是一个在旧派通经我们是一样的人而他派是说呢属于旧一次派对吧来到这除了另外派假象之外的大哥西都属于是中开心派看见他的旁边有一个对于明星和金海派的正手这个教育打开还有音乐当一名的家看到面就是他其中他懂得苦得这个损失辩论拜我去他有懂得因为一生的这个积分线他论的这些时呢他方面觉得这个实在几乎是非常那就是说稀有的他全部于是都是经济辩论听的这是一个经法通通经济那么的人加上而德西高看着他说这是一次能让他来到这尊者所招的学习相信巴萨格西等家中啊中间他的中的第五层边有一个中的后半的金海那么他又顺手就问那打算才只有音乐当这一敲他觉得看到他的其中人所以说他是也基本强调了说拜我去你说你在学另一生任何一个分线他或者修时呢他任何一个法觉得这个话传实在是成很重要非常要稀有的得到这个于是传承便问那么这是向我格西说的法 那么然后他把家乡王者呢跟西高人有，就他说听了是狼人堂，此话尊者那这个左照的恰卡辛巴萨格西总便迫不达待的向着第五想去求动的后半如此法纪，于是那么他用着力气呢就问那城前那谁有拉萨这一敲高觉得传拉萨已成，所以从后数日上师也之中他一强调了说边转扰感觉佛心在学讲任何一个法院打听或者修消息任何一个法院傍晚话传从很重要唐要跟这个得到这个港唐地方传承来了一位嘛，那么加分病患的向老哥者即说呢看老哥狼人塔把其相当者呢询问到人有狼人塔把那么消此话写，那这个他告诉就可惜是阿哥西狼人塔把最迫不得已经带的先机了去求那就如此法消息，你只要听起来这立即呢等完这是启程前很不愿意用拉萨的到的时呢拉萨也就觉得后数日的姻缘这么之中他一不好边转扰自己有佛心的阿拉让他在一边打听唐巴尊者消息，在世的一天傍晚时候呢不知道唐这个这个当他知道唐地方终于只来了一位到这个法分病患之后呢的尊者呢一看到葛金元气息相当了询问到感觉上的狼人堂不便并不者的消好的气，当他告诉尊者葛西说气他就狼人堂把尊者已经问了就说原籍了，那谁是尊者这个消息承认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假的话，这是古法之很不愿意哦。他这时呢看到了就觉得半句假姻缘这么子不好，那么他呢自己从他的那儿阿拉自己所参拍安排住呢一旁把尊者走到拉在世的时候呢然后不知道呢这个在当他支柱个生终于正日当中到这个法呢一边的时候呢当然一边尊者呢打听金元气打听到了尊者觉上呢还元金元不必了这个好已经让人够当懊悔的了，他并没有舍弃他就问了就但是呢他继续打听谁是尊者是尊者的继承人，这就是一个求法的继承人，就是他对于这个法的渴求之他只看到了这半句即心我们自己去体以后如果我们那么他能够从他自己所自己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我在某个人看他住呢一直走到拉萨然后人出看到了这个法有没有这个像定心能够在数日当中趁着一边转绕一边打听那我直接呢就是远离欠打听到了尊者还圆寂了这个已经让人离这个很远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去求然后呢悔的了，但是呢他继续打听在数日当中谁是尊者的继承人，就是他对于停的去打探然后呢听到了尊者已经圆渴求之心我们自己去体会如果我们自己的时候又继续呢这个锲而不舍的去求去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我在某个人看你的信心有这么大吗，那其实这些人处看到了这个法有没有这个信心能遵守找真是一些善根深厚的这个修行人称了我直接呢就是远离这个很远到这个他这种像他的这种经教的文思这个很远的地方去求然后呢在书域当中不停的去打探然后呢天会我还会我在这里讲也行啊，就是说到了尊者已经圆寂的时候又继续呢这个锲而不舍的去求刚才有我强调了我说这个葛西神去你的信心有这么大吗，那其实这些都是精通精造真是一些善根深厚的人这个修行人的话，那这段这个公案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种像他的这种精教呢你的文思这个待会我还单单精通精造会我在这里讲也行啊，就不代表你能够修行成就你还是刚才有我强调了我说这个葛西是一个精通经藏的人，那么这段这个不需要去实修，而这个尊者他就是依靠实案，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单单精通只修了六年的这个枯心藏十八字取舍利益不代表你能够修行成就，你还是成立发现他而得到成就，也就是说修这个利他心需要去实修，而这个尊者他就是依靠实修而得到成就的，就这么简单。说起来的话确实修法和六年的这个亏损十八字取舍很简单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他就不像离生命前四经论能他而得到成就，也就是说修这个利他心而复杂这个好像呢这个就是要这个用自己的分得到成就的，就这么简单。说起来的话确实学习呢这个方方面面呢点这个就是细微的方法很简单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它就不像文思机缘错大的方面去分析去评判等等这些修行的话没有那么复杂这个好像呢这个就是要这个用自己的分别心呢这个方方面面是非常实在的。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就那点这个就是细微的方面、粗大的方面去分析啊、去评判啊等等这些。就为什么这个尊者他能够意识得到这句话如此，修行的话是非常实在的。那么另外一个词重要呢，是因为源于他自己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文思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尊者他能够意识得到这句理子，就是他是一个精通三藏的话，一个如此重要啊呢，是因为源于他自己的这个文思的这个出生的一个比丘。那么他因为精通三藏，所以理子，就是他是一个精通三藏的一个他能够感觉得到的一个比丘。那么他因为精通三藏，这句话是所有三藏经教，所以他能够感觉得到里面的精华，这句话是法之精华，所以他才能够有这样的心，所有三藏经教里面的进去求取精华之精华，所以他才能够有这样的心性去求取。我刚才这种表达方式已经讲了文思和修的，我刚才这种表达方式已经讲了文思和修的关系，大家应该从细，那大家应该这里能够从这里能够体会得到。那么指文思，你即便是做精通三思，你即便是做精通三藏的法师，这个呢没办法解脱。那么只修行，那么这个修行也不能够脱离文思，而盲修瞎练。他之所以能够意识得到这两，句话如此重要，而呢这个发起这样的精进心去求取重要，是源于他文思的基础，他意识得到他这个他文思的基础。看到的这两句话真正的是他文思三藏的里面的，他意识得到他这个看到的这两句话精华要义，这就是文思的这个德，真正的是他的结果。那么文思三藏的里面的精华要义，就这二者相合创造了一个成就者，是文思的这个这样子的，所以得来的结果。那么这二者相合，就我们对这个公案的话要有一种这个创造了一个成就者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对你的这样的心态呢去了解这个公案呢，那么话要有一种这个合理的这样的歌西呢心态呢去了解他刚解，那么这问机这个成人之后，那个人的歌西呢就说什么，他当时问机成呢相求之后，那个人就说什么呢，穷巴格西和多德巴格西是这两位呢相穷巴格西和多德巴格西是这两位呢是继承人，但是他们二人呢不继承人，但是他们二人呢关于谁做法主之事意见不一，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说实在话，就是我们说的恰卡就是我们说的恰卡瓦格西的话，他生的是一念不清净的心，是不清净的心，他错过了，所以他这两位这个就是继承人错过了这两位人跟他们值遇的姻缘，就是实际上呢那两位格西他并不是为了争取自己做法主，而发生争执造成意见不合的，而是互相推让法主，都为了争取自己做法之位，这就是一个主而发生卑的这种相争执造成意见装这个不合的，而三穷八格互相得心呢推让法的这个动之位，这八格就是一个就说你年长谦卑的这种经验丰富德高强壮，将这个你来做法主，三穷八格互相得心呢恭敬然后这个多旁八尊的八格一样恭说你进城是年长你的但看到这经验丰富话富德高我真的当众觉得非常你来做饭感慨法主我会像我们自己恭敬狼，就是说长八尊者一样恭，就是比定城市说是平的但平等者当看到这件句话负责我真的能负责任的非常之间很感慨法这和法我们自己之间也就是说负责道源和法就是比道源之说是平能平等者说有这样之间公让之下负责心能负责人否呢人之间就说我让你能我这和法让你做事之间法主负责然后道源和福呢我会道源之将恭敬能否有这样我们共的公让之心的这个心那是能否呢就狼人堂吧说我尊者也让你能我会让你做恭敬的法主本是你然后发自呢我会心心做到当恭敬一点 们啊，我们共感觉得到的这个是说，你单单是啊自己在狼人堂把段子计划尊者一样，把我会自己放下的这个位置，你能体发自内心做到这一点吗？你能感觉的时候，你能感受得到他那觉得到，就是你单单自己在念这句话纯净吧，把自己放在这，这真的是一些好修行人的相状，非常多位置去体会的时候，你能感上了随喜，做得到淡淡他那份。那么这个多的纯净的心态，大哥是真的是一些好修行人的相状。也说呢，您年轻有为，学识渊博，理应该主持非常非常随喜赞叹的。那么这个多的寺庙啊，就是你需要找有大格西也说呢，您努力的人来年轻有为主持寺庙，这个德高望学识渊博用的这个你应该主老格西寺庙啊，就是你呢他也是呢非常的谦卑。两位格需要找有能力的人来主持寺庙，这个德本来是这样高望重的这个老格西呢，他也是呢相关亲近心的，但是恰卡瓦格西呢却非常的谦卑。然后我的听说格西本来是这样互相关亲近心的，但是恰卡瓦格西呢却从为了继听成他们上了继承上师的法位而不合，心里想他们持的法位而不合，心里想他们肯定没有赐福，肯定没有赐福他的传承，这种推断到是没错。你如果心里面如果真的有这个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生利奉献他，如果真的有这个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生利奉的这样的传承，你就不会去争这个法主的位，见他的这样的对吧传承，你就不会去。但是实际上是格西自己理解错了这个争这个法主的位子，对吧，是也是呢，但是呢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是格西自己理解错了因缘，使得他又没有机会，就他还这个确实没有遇到，这也是呢也是这样的法。所以从这角的因缘使得他又没有机会来看啊，一个人真正就他还是没有遇到遇这样的正法，这个法也是不容易的哦，会有这个委员包括自己体现的，就从这几种心念是一个不清净的，这个不是角度来清净的心啊，念的话一个人真正止于这样的正法也是不容易的哦，会有这个委员包括自己体现的这种心，不觉得两位格西本身的意思他又错过了这种因缘的。所以这个一个小小的公案里面呢，其实还是一个不清净的，这个不是很清净的心念的话，误解了两位产生了很多甚深的要义，他实际上就告诉我们平时日常修会格西本身的意思他又错过了这种因缘的。所以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事情我们要学会注意啊，自己应该如何去护持自心，如何能够啊这个做到这个一个小小的公案里面呢，其实含涉了很多甚深的要义，它实际上就告诉我们平时日常修活当中这些，如果你真的这个方面做啊护点点滴护持的好，然后能够把握一个低的这些事情，我们要学会注意啊自己中道的分寸的话，其实这个人确实如何去护持自心，就是一个如何能够啊，日出是个做到这个非常些。如果你真的非常圆融的人，那么他会得格，他应该各方面做啊护持的好的一套，然后能够把切啊，确实是这样的。我一个中道的分寸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人确实格西呢，他到处在询问，他又去一个事出世间一个非常圆融的人。有人就告诉他们，在这个夏尔瓦格西那里呢有人。那么他会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一切真的确实成，于是他又前去拜见，就是这样的。但是夏尔瓦格西呢正在为数千的僧众传讲中，就是说这个格的经论真的他到恰处在询问，他又去询问夏尔瓦格西呢，首先听了几天他就先听一下，告诉了他到底他有那么在这个夏尔想求的这个法的意思那个意义，夏尔瓦格西那里呢有真正的传承，于是他又前去拜见。但是呢对他所要求的所要想求的这个法，当时夏尔瓦呢这个格西呢正在为数千就是这个新的僧众传夏尔瓦格西呢只字未提，他心里面就想说传讲众多的经论，知道这个恰卡瓦格西呢说格西到底听了几天他就有没有此法的传承，就是没听他讲过啊，应当呢要问清楚，如果有这个传承我就只想听一下呢他到底有没有他想求的这个法的意思下，如果没有传承呢我就离开。那么一天呢在这个下那个夏尔瓦格西意，但是呢对照他所要求的所要塔的时候，他来到格西面前将自己的披单铺在地上，恭敬行想求的这个法呢这个就是这个夏尔瓦格西呢支持有的。那就实际上比如说我确实我很感慨啊，作为我们的上师仁波切在给我们宣讲法的时候呢，不光是给我们布施法师自为体， 他心里面就想说，不知道这里多想，而且呢反过来给我们布施财施啊，在尤其在学院当中的话，对到底有没有自法的传承，就是没听他对这个就是啊这个汉族的这一部分的话，那么啊给法不说呢，也给钱给物啊，这个给各种的这个生活用品啊等等这些善事都操心，所以有时候就过啊，应当呢要问清楚。如果有这个传承我就住下，如果没有传承呢我就离开。觉得哎呀真的是颠倒了。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在上师面前求法，按理说那么一天呢在这个夏日瓦格西绕塔的时候呢，是依靠自己的恭敬心无投地的这样的这个来到格西面前，将自己的披单铺在地上这个恳求，然后恭敬自己呢要做过行是有的，那就实际上养来呢吸求这个法，来体现出法。比如说我确实我很感慨啊，作为我们的上师人不珍贵难得，体现出上师的尊贵，然后自己呢且在给我们宣讲法的时候呢，不光是最起码呢能够从内心发自内心我们不施法事，而且呢反过来给我们乃至于在外向上面，你要有一个过目不见心的才师啊，在尤其在学院当中感恩心你才配称得上师，这个话对于这个法就是啊，这个，但是现在好像呢，都汉族的这一部分的话，那么啊，给法不过来了啊，就是说呢，上师呢，所有的都给了，不给钱给物啊，这个给各种的这个还给生活用品什么，但是反过来呢，给我们钱啊，那些上师都操心，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在这里呢，是颠能够有一个修行的师导了，更远这个，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在上师面前求法，像真的按理说呢，实现的。啊，因为依靠自己的恭敬心五体投地的这样的这种具象的善知识的这种悲心的恳求，然后呢自己呢要做供养，我们作为弟子来的角度呢希求这个法来体现出法的珍贵难得，我作为呢提个啊讲佛法上师的尊贵，然后自己呢最起码呢能够发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自从内心发自内心乃至于在外向身惭愧啊，那么你要有一个也应该要知道恭敬心和感恩心你才配啊，最起码向上师这个法学当中起，但是现在应该有一次好像呢感恩心都就是过来了，最起码就是的上师呢为我们所有的在这个给了不他们给这个屁还给钱呢啊，铺在地上是反过来之后还能给我们请求钱啊，沙尔瓦格让我们现在在这里呢稍作能够有一个片刻修行的，有一问题正缘这个请教，然后真的上师说先的尊者啊，因为您有什么具象的呢未能解善知识的事情，这种悲心我心是在以我们作为面上缘弟子一切的角度愿的，我作为呢上师上是一个也是这个求佛的话，这个花者的角度说的非度来讲呢长的自信应该自信了，那么恰克瓦格心里说的我惭愧，而且也应该要知道啊，等看见的亏损最起码想去击败我两种去受利益胜利奉献他的法语，这一法语我应该有一份感恩心，这是最基本的心很相应，不知此法深浅如何。上师说呢在这个他把尊者内心与此法相应也好不相应也好，这个披单呢啊铺在地，这话讲的也是啊非常自信的。上之后如果不想成佛求上也就另当别论了，只要想阿尔瓦格西呢再次成佛，那么此法是必不可缺的。要做片刻有一问题，这些窍诀啊真的不讲，上师说尊者把它当成啊只是上师对此法的一种夸张性的你有什么未能解决的，这里面讲到就是整个啊大事情，我是在一定的大乘里面包括性上圆满一切所愿的综合密宗的核心，就是这颗事实上是也说这个人的话这个利他心，就是这颗利他心说的非常的自信了，说就是此法必不可缺，那么恰克瓦格西里他是必定会啊依靠说我曾看见的亏此法才能成佛，不依此法绝损失败我取受利不成佛的一个唯一的这样胜利奉献他的法语啊必不可缺的窍诀，那么这个这一法窍诀与我的心很相应，不知道意义是什么呢，亏损失败我取受此法深浅如何，利益胜利奉献他实际上就是这个菩提的法心，当时说尊者内心与此法啊这样的这种啊这个真正的相应也好不相应也好啊，这个话说呢这个 十几位他讲的也是非常自信的，他的这个舍弃我，如果不想臣服舍弃自身也就另当别论了，只要想利益他人的这样的这种心态臣服，那么自身的法是必不可缺的，成佛路上必不可缺，这些窍诀真的不必不可缺的，把它其实我们从成只是这些公案上是对你一定要掌握此法的一种夸张，它的核心你要知道，这些圣贤的赞叹这里面讲到就是的这种表达方式，它的深深的含义，自己心里整个大臣的里面要提醒自己，无论其他的什么法堂里面包括显宗和密宗都修不上去，但是这颗粒核心就是这颗利他心，无论如何要修上去。这个就是我是这颗利他们的成佛心，就是说就是此法的唯一的途径不可缺，它是必定，这点把握不住，你其他的你会依靠此再怎么修，但是那才能成佛，不以此为法绝对不能。所以说呢，我以前那成佛的就是个唯一的，我说这样的必不可做大圆满法的窍诀。那么这你只有以窍诀它的利他的发心设置，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亏损失败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大圆满法，取受利益胜利奉献它，实际上就它可以带向你成佛。这个如果以其他的发心体的发心这样的这种去设置的时候，你不这个真正的知道这个的编码会把你带到哪里说呢，这个去就是舍己为他这样的一个道理入了这个什么，如果说舍弃我执舍弃自己都想走成佛这条路身利益他人的这样一定是要有的一种心态，这是我们成佛他的发心，这是必不可缺的，路上必不可缺必不可缺的，所以好好的去修行，你有了从这些公案里面一定要他掌握住他的什么都有了，你没有他核心，你要知道这些上师的这种什么都没有表达方式，它是这样的一个深深的含义自道理所以说呢那这个我觉得在心里面要提醒自己，我其他的什么尤其这个发菩提心的这部分都修不上去，但是这颗利他心我这方面呢还是强调的无论如何要修上去较重的，这个就是道友们呢好好的去思维我们的成佛唯一的途径，这点自己呢要对这个呢有一个定解并掌握不住，你其他的再怎么修但是呢再给他人那是没有宣讲的，所以说呢我的时候呢也要知道，就以前呢确实你在给他讲过，我说这个大圆满法他人传播什么叫大乘法的时候，你只有以利他的发心设置一定要掌握住大乘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大圆满法，大乘法的核心的含义，这个是很重要的，会带向你成佛。如果以其他那么他又接发心去设置的时候，你就问请问上师，你知道这个大圆满是否有把你带到哪里去大传承呢？上师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如果我确有此传承，自己都这也是我想走成佛在所有修法中而路一最重要有的利他的发心，这是法门看看这个上师讲不可缺的好好的去修行，都是你有了他真正的精华我什么都有了，你没有他所有的修行法门都什么都没有是这样的一个中最主要的就是道理这个为何，所以说呢那这个行的那么他请我觉得前面尤其这个发菩提心的这部求道，那么请尊者赐予我传承分，我这方面呢还是强调的比较上师说呢就是他有这个要求重的道友们呢好好的去思维，如果你能长期自己呢要对这个呢有一个定解，住在这里我可以传给你就并且呢再给他人宣讲，就是说你不是说时候呢也要知道就是在这听了一下以后再给他人传播什么叫大乘法的时候上听听就走了，然后一定要掌握住大乘法的核心，你光是理论上听听就走了的含义，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呢他是无法得到真正的这个利益的。你如果接着问请问上师您是否有此法能够长期的住在这里呢形成呢，上师说对这个我确有此传承，我就这也是我所有传给你修法中于是最主要的恰卡瓦的法门，可惜在这个六年当中是假如因为的这些人都是上师真正这个精华之间上我上师无所有的修传修行法门到修行八宗总是我们想要的传下，就是如果在这个为何年轻的当中上师一直就跟着他请讲一求的那么行八宗请尊重至于传承能够上师说呢他们还有这个要求，如果里面不会有人长期厌烦或者住在这里会不会我可以有不满足给你就呢，就说一个人你心里面有不是说满足的是带着就是心了一下就意味着以后这什么呢不用上听他就走了，认为这个法你光不是理论上听圆满的听就走了，不这个是无知最全法得到面的 真正的这个不能够利益的涵盖一，你如果借的是能够偿后，长期的住在你老这里呢，是给他交这个房子一个半，我就靠你的时候传给你，他就会不满，于是满足了。那恰卡瓦尔格西在这六年当中，现在的中应该能够指向当时的大巴上市，是这个时候会期间出现不满，当时唯有的心态，一传说呢就九旬八岁，你觉得你能按我们自己所当下得到的，如并不在六年能够含糊当中上全部，但是一直就并不是跟最好的，并不是圆满的，你就会有不满的一个修行八僧。而呢，实际上这个恰卡瓦格西为什么他就能够升起正性呢？心里能够在六年当中一时夏日瓦什面不会变凡，会不会有是唯一的满足呢？修行大八僧他也是一心修持，一个人心里面有不满足的时候，就是实际上他一心专修，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得的不圆，就意味着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反，他单单去修这两句话不是最圆满的，不是最单去修这个修行八僧，他修里面的不能够涵盖六年，他听了六年，他为什么就没有应足一切的时候，你老是给他讲呢？他为什么就不觉得烦，或者一个道理的时候，他就会不满足了？他没有这种不满足的心态，因而这种心态，他完全能够，大家应该能够这个通过道吧，是上师的这种教授，这时候会出现不满，完全可以肯定的，相续中升起的心态，才能得了之，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所得修的是最圆满的。道的是可以并不能够含过全部，含快全部的是可以让我成佛的，所以并不是最好的，并不是圆满的，但他确实也是依靠这样的一种一心专修，最后会有不满足，那完全对。而呢，实际上这个恰卡瓦根除了珍爱自己的这个执着心，为什么那么而获得成就了，他就能够在六年当中一时，所以我们讲夏日瓦上师可能这个正确上师这个公认唯一传授特别的修行大八僧，你说说你要再广起来讲的话，这里面有很多可讲，他也是一心修持，他一心专修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现在所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得的不圆满，学的这些教育他单单就修这两年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上师呢单单就修这个修行八僧，他修了来了这个前行班净土班六年，他听了六年，他为什么就没有应入行论班，开了这些教研读心呢，他为什么就不觉得烦，或者他总能够没有到你所学中不满足的心态，因为的这个法他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定圈能够结合这个通过上师的这种教授我所学完全可以肯定的就是最圆满的最周全的，关系中升起定解的了之，我没有任何的是最圆满缺憾的，你是可以，如果说有这派全部断了定解，你的心就不会是可以让我成佛的，所以就在攀缘，他确实也是依靠这样的一个人，一旦有一心专修攀缘，是因为他对于他最后呢把自己目前全断除了真爱自己所获的这个执着得的不觉得不觉那么而获得成就了，那他是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圆满的是个功夫，但是特别特别他就会不出声，你要再广起来讲的停的攀缘，这里面有很多不停的攀缘佛讲的，也就是说他就觉得自己什么对于自己少了点什么，缺了现在所学的这些教研点什么，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在上师呢开了这个钱，所以这就是这个六行班净土班行论班这个故开了，是体现出了一个修行人的教研，你是否能够知道你所学心态更能够修行成功，这个法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定解和信心，能把我所学的就是最圆满的从一门专修，这点大家都能说出来无权的没有任何缺憾的，那么他的这个心态他如何能够，如果说有这样的定解，你的心就不会再修行成功了，一心专注的去攀缘，一个人一旦有攀缘，是因为他对法，因为他自己目前这个人所获得的不觉得，把对他来讲，他的觉得他是信心也体现在圆满的时候，他就会不停的攀缘。攀缘当中，一直跟你讲修行八颂的攀缘，否则他就觉得自己完美少了点什么，觉得你能缺了什么点什么，反反复复是这六年子的啊，就讲，所以这就是几句话，这个话。这个另外就讲这一个方面几个颂，这个故事八个是提醒词，提出了一个你能接受人的受吗？心态那怎么样才能接受能够受呢？修行成功发自内心真的，那么把觉得自己一门专业不会再修这点的，其他的大家都能缺失出来啊。那么他不会呢，这个心态哦，在 其他地方他如何能灌顶呢？就修行成自己没有呢，一心观上还有专注的去心意，觉得慌得很。这一个法，我说这一个法是少了，对他来点功德呢，讲他的这啊的信心，这个上升你也没见到体现在自己心上面，我也不怕。念当中是哎呀，我一直跟你真的少了修行，不要加持送。我说完了，就是跟别人你觉得你能不一样的接受吗？的功德比凡凡人要少了很多呢。年呐，就讲他的写几句，没有这样的话，一种攀缘。就讲这为什么送他们呢？这八个要聊两次，也这些原因，你能接因啊受吗？这个呢，我们怎么需要要才能接细细动呢？也要去懂发自内心，就真的公案觉得自己别的也不会再出声，有其他的。如果懂得确实这一点的话啊，你的会呢，这个心自己就傲气能定下来，对方怪，而且你会知道，明白就你该学自己没有什么。什么端上？哎呦，你来讲，生意觉得最重要，慌得很。我是自己就能意识到了，得到了功德呢？所以啊，就说呢，这上师名修持见到自他自己心里不换不定，也不踏心。其实，哎呀，我这生真的少了点加持，我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呢？我的功德比别人要少了很多呢？都可以遣除这个啊病痛，解除他的心没有这样的口，并且呢，降服鬼神，一种攀缘这样的，为什么也在什么呢？没有比这更要聊说什么这些缘觉因啊，所以我们这个呢，我们应当随时要是随地细细当真爱的，要去懂自己的恶行。这个公案不具备的别的书目书生目修，如果懂得则这一点的话，想法你的体型心自己好，今天就能定下我们来，而且你啊就会知道你讲到你该说说什么，在什么当中，最后你来讲最大是最重要的，说我应该的你那解释自己就能意消，但是得到了。我们这里就会说呢，就是从修中得的就自他的，你真正换不定的法心起了这一生者，都可以大相互遣出呢，这种不定这个经历在啊不修持的话，之后解除了身上有口并且不求点的降服情况下，你神魔自然的会遣出的，也在乎自己的这个没有比这更舒适病啊忧苦啊降服这个非人的这个损恼以及的调节。所以我们应当随身的这个魔杖，随地将这魔杖的这些损恼用来自己的恶心，譬如这个都是呢修行当中的障碍，这些都可以得到一读努力修持自他相互遣除损，也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窍诀了，这都是不求而自得的提醒。好，今天呢我们啊就讲到这里。这一段呢最后这一段，因为你的相续中已经舍弃了这个我执，断除了我执，你说我应该解释一生条，但是呢我们这里就是从中发起了这个功德的角度，你真正的纯净的利他者发起了这个自大行动的话呢，不用提醒你在修持的功德无可不可思议啊。这一点的话大家的话其实呢身上你自己呢在为这最后这一小求的情况下，自然呢会切断呢啊好好图自己的这个积不取送啊忧苦啊降服这个非人的这个地位啊。那我们今天这堂啃老以及呢这个魔杖啊就到这啊，魔杖的下面呢，把文字的善根以及这些损恼呢，31，这个都是呢修行当中的障碍，这些都是凡圣所造可以得较浅处，所以没有比这个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接回向。今天没有留那个作业题啊，我看了这两个公案，我无论属生的窍诀了，这都是不求而自得的，因为你的相续中已经舍弃了这个我执。我觉得不用留题也可以吧，那今天就没有出一些题啊。那么把这个善根呢全部回向一切众生，断除了我执，真正发起了这个纯净的利他者发心，功德无可不可思议啊。这一点的话大家自己愿自他一切有情能够得到暂时以及究竟的解脱安乐。送给丹加热巴尼的内尼贝扎南，自己呢再对这最后这一小段呢啊好好的去思维啊。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啊就到这里，下节讲这个呢，即波罗蜜多摩耶遮耶多罗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耶遮原本得到功德，为人所获。看到这两个公案，我觉得，用留题可以吧？那今天就没有出一些题啊。那么把这个善根呢，全部回向一切众生啊，愿自他一切有情能够得到暂时以及究竟的解脱安乐。送给丹加热巴尼的内尼贝扎南，他写讲。 这个南极风正在一直被作为者和主发行，就是利用南极的一部分，不仅互相主战，更随便一切场休息。三十种不作战的，这对神主的，不仅互相主战，更为了不先输神心，生生世世不离时，还是享用神法了。圆满地到功德已，唯愿速度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